经文的第一部分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18-25节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，那就是他的名字。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还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耶和华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到那人面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为她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谢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让我们可以相信你，依靠你，顺服你。谢谢你为我们献上你自己的独生儿子，担当我们的罪孽过犯，让我们在审判的那一天不至于羞耻。帮助我们学习改变我们生活的状态，好好的为你而活，帮助我们在你里面找到喜乐的源头。谢谢你的话语祝福保护我们。我们也为今天的奥比牧师来祷告，让他能够清楚的把你的话语传达出来，给我们一颗柔软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教导。我们也为现在持续的新冠病毒的情形来祷告，希望能够快点的停止这样的状况，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沟通，保护我们，让我们免于灾害病毒的侵害，保守这个政府有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。也为我们在以色列的宣教的夫妇来祷告，保守他们的健康和平安。谢谢你的鼓励引导，保守那个宣教十三们在那里继续为你工作，让他可以接触周围的周遭的人群，来把耶稣的名字传扬出去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。今天的讨论问题是，你会说我们婚姻的目的是什么？结婚的人会寻求怎样的帮助？他们想达到怎样的目的？今天讨论问题是婚姻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会想要达到怎样的一个目的？我们可以在这个群里面自由的讨论。第二段的正道经文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22-33节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自己的丈夫。下面是今天正道，是关于婚姻的讲题。这是奥比牧师，大家好，我叫奥比，是圣巴利的牧师，很高兴你来参加我们的在线的聚会。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第二场，上一周Gordon 牧师讲了关于话语的力量，今天我们这个第二场是讲婚姻。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它就有点，今天的讲到会像一个菜式的样品盘，你知道，就是你去餐馆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一个盘子，里面有很多的食物，但只是一点点，你可以尝一尝。今天我们将通过婚姻这件事来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尝一尝的过程，细节很多，但希望你能尝一尝，当然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深入的去了解。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群体现在研究婚姻这个话题，也许你单身，也许已经结婚了， 是孩子的父母，也许的父母已经大了，也可能是单亲的父母，但无论如何都希望这次谈话对你是有帮助的，无论你自己的婚姻还是你周围的人。我们也知道想涵盖所有的事情非常困难，原因也很多，如果有时间我们会看研究一下家庭暴力，这也是一个很难的话题。如果有任何问题请让我知道，跟我聊聊，跟你周围的基督徒朋友聊聊。我在本周的晚些时间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一些资源，但不要觉得你需要隐藏或者自己一个人去面对。作为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帮助，上帝给我们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彼此拥有，所以一定要跟大家交流，这真的很重要。我们今天要看一看，看看上帝的婚姻，关于上帝的婚姻的模式。我们会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婚姻模式，我们在那儿会花很多的时间，然后我们会看一看上帝对婚姻的教导。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恩来到今天这个婚姻的主题，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事情的发生，我们想知道你对这件事情的心意和了解，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教导我们关于婚姻，让我们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关于婚姻，让开我们心眼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点，上帝的模式。我们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读到，耶和华使人沉睡，他睡觉的时候取了那人的一根肋骨，用肉把那个地方封闭起来。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，把她带到跟前。这个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创造。当亚当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，他唱出歌声来。23节里面说，那人说，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他应称为女人，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，与他妻子联合，他们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圣经中的第一次的婚姻，上帝将他们结合在一起，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婚姻的模式模板，平等但有差异，离开而结合，他们是一体。我们很快的浏览一下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一定把它记下来，以后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回答。首先是平等的，他说他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他们是相同的本质，相同的价值，两者都是上帝创造的，两者都按着上帝的形象被创造，他们是平等但却有差异。在第18节里面说，女人是一个帮助者，是一个助手，是适合他的一个帮手，所以从字面上看它并不相同，它是一个相反的助手，它是匹配互补的关系。上帝并没有创造另一个亚当，而是创造的夏娃。上帝的婚姻模式是丈夫和妻子，这个婚姻当中也包括了离开。一个男人会离开他的父母，不仅是身体上的，而是在于优先次序上，他的忠诚度上。有没有可能他是人去出去了，但实际上并不会真的离开呢？实际上对一个新的家庭来说，你的父母和你的岳父母仍然在其中。 cleaving 这个词意味着离开和分裂，他的一个男人会离开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联合，对他妻子来说 cleaving 这个词是指在一起，坚持的在一起，可能会有个别的例外，但是除此以外离婚是不可以的。最后两个人成为了一个，是一个肉体，一种的关系，一种亲密的关系，无论是在精神上、情感上和性关系上。所以他们不再是你和他们了，并不是说他做这个你做这个，他们在一起被称为我们。上帝的婚姻模式是平等而有差异，离开而结合，一个肉体，一个统一体，一个深刻的一体性。那么我们的婚姻模式如何？如果说那个是神的婚姻模式，那么我们的婚姻如何？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点，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婚姻。婚姻意味着什么？我想让你们看三个问题，目的、目标。第一个，你婚姻的目标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你为什么结婚？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想20秒钟的时间， 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，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如果你已经结婚了，那你婚姻的目标是什么？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表达它？我们有一个20秒钟的停顿，你可以想一想你对婚姻的定义是什么，目标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你看，婚姻不仅仅是拥有生活中的伴侣，有人陪伴你做事，有一个可以爱的人，或者开始一个家庭，有孩子，这些当然是好事。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，都有这样的期待。我们基督徒的目标是神，即使在婚姻方面也是神。我们婚姻中的目标是上帝。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，无论你吃喝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。哥罗西书的3章17节说，无论你做什么，说话行事，都要奉着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我们婚姻的目标不仅是拥有美好的生活，不是拥有满足，也不是为了生孩子，甚至不是是为了让另外一个人快乐。我们的目标是把荣耀归给神。如果罪把我放在中心，而不是上帝放在我的中心里面，如果我的中心是我自己或者其他人，结局都是一样。好比你在踢足球，你的目标是错的，你肯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虽然你可能踢得很好，可是一定会输球。婚姻的目标是荣耀神，感谢神，这就是完全不同的方向。这不再为了快乐，为了孩子，或者是为了一个伴侣，它是为了在敬虔中成长，是为了上帝作为我们的中心。你可能在祷告，你在读圣经，你在做什么？无论是约会、度假、建造房屋，你是在服务，你把你的时间给别人，你在向外做拓展。目标是什么？你在谈论什么？你做什么？你如何度过你的时间，度过你的人生？你的钱怎样用？这些的目标是你的孩子，是幸福吗？还是真正为了上帝？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婚姻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二个是关于你现在婚姻的形态，你的婚姻形态是什么？以弗所书5章说，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如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病，圣洁没有瑕疵。这是上帝给我们婚姻中的一个状态、角色和动态。22节有点棘手，我们不太喜欢顺服这个词，因为它的含义含有剥削，它可能有剥削和压迫的意思，但这根本不是圣经的意思，它与自卑、价值和利用无关。耶稣顺服他的父母，顺服这是同一个词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 Peter O'Brien 在以弗所书5章的评论说，上帝妻子和丈夫有不同的 指定的角色，他们都有相同的尊严，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态所造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平等但差异。顺服是妻子选择跟随丈夫，是自愿的，不是强迫的，他选择自愿跟随丈夫，丈夫的工作是爱他，就像耶稣爱教会一样，他可以舍己来建立他、带领他。这个比例啊，就这个例子就好比是足球队里的队长，在足球队里面，每个人都参与在其中，每个人都至关重要。队长不是指挥周围的每个人，他确实有工作，他是召集、鼓励，有的时候还要做出决定。如果团队做了错事，他需要负责，这个做个队长不太容易。这就是妻子和丈夫之间的一个关系，也是以弗所书5章的意思。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，要为她负责任，妻子要愿意跟随。我们希望对男人说，你要认真的对待这一点。这里面可能会发生两个错误，第一个是你会自己认为你是老板，然后你要做决定，你会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，可那不是以弗所书5章所说的意思。耶稣是怎样爱的，他怎么领导的，他是舍命，他是给我们做出的榜样，是一个舍己来爱教会，来爱我们。另一个可能的错误是只是做好事让妻子快乐，那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但不仅如此，要比那个更深入。 在以弗所第五章当中，耶稣舍己是使他圣洁，使教会圣洁。他把教会比喻成描述为无可指摘，这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，这也是丈夫间接需要做的事情。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奥布兰再次的强调，基督对教会的爱要成为丈夫自我牺牲的榜样，这是他们在关系的榜样中所达到的目标，要把妻子表现得完美无缺。这不仅仅是为妻子服务，当然这是好事，我们应该继续这样做，但是你也需要问他真正成长为一个基督徒吗？你成长为一个基督徒吗？你们一起成长吗？我们有没有一起的服务？所以你切记，记得为他服务，为他负责。所以我们讲了第一个婚姻的目的，我们也讲了我们现在婚姻中的形态。我马上要进入第三个题目，关于家庭暴力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，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话题。我想承认，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。在座的当中，或者你认识的人当中，可能会有人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。我会以后发更多的资源，但现在我给你三个号码。第一个号码是18007377328，也就是1800英文字母的 RESPECT respect 1800 RESPECT 1800737328，他们是一个全国性的救助热线，你可以找他们聊聊，也可以向他们咨询。第二个号码是圣公会的号码 Anglican Care 英文字母 ANGLICARE Anglican Care，他们有擅长处理家庭暴力问题的咨询辅导员。第三个号码是我的手机号码，如果这个讲到从这你得有给你有任何的问题，或者你自己有什么问题，请打给我，给我留言。本周早些时候，我和 Angelique Care 的一个家庭暴力的一个顾问啊 Linda 谈了他们的内容，因此有一些信息是他提供给我的。明年的某时候，我会试着邀请他来举办一个研讨会。我知道今天我们所谈的内容只会简单带过一些问题的表面，在剩下的几分钟里面，我想谈谈那虐待这个问题，以便让我们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认知，有一个开始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家庭暴力是什么呢？这是一种行为模式，是基于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施加权力和控制，以至于引起对方的恐惧和惊吓。这不仅仅是婚姻中出了问题或者争吵生气，它是和控制捆绑在一起的。任何的家庭关系都可能被家庭暴力所影响，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会发生在亲密的伴侣之间。家庭暴力有很多种形式，可能是行为上的，也可能是情绪上的、言语上的、经济上的、性关系方面的，或者精神上的暴力，也可能在行为上已经表现出来，形成一种威胁，或者用其他方式表现出来。实质是用来控制和主宰另外一个人。据统计，每四位女性中就一位在她们生命中曾经受到过家庭暴力的影响，当然也可能发生在男性身上，这个概率非常高了。还有一些更令人震惊的数据，我在这里就不提了。虽然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男性身上，但女性是更常见的受害者，这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，无论你的学识地位、你所住的地区和你的宗教信仰，也就是说可能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。那么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家庭暴力是错误邪恶的，完全违背圣经的。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，控制和暴力是完全不存在的。委身意味着交托给丈夫，并不意味着丈夫掌权，他可以为所欲为，而妻子只能言听计从，意味着丈夫要做出牺牲的。所以第一优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，这可能意味着为了避免继续遭受家庭暴力，受害人需要离开当下的环境，这是正确的事情，但我们要小心处理。经文当中有提到过原谅，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继续和施暴对待你的人待在一起。施暴者说对不起，并不意味着你就需要回到他的面前。原谅与和解不是一回事。那回应你该如何回应好呢？在那个安全部的网页上有一整页，但是这里有三件事情要记住，去听他们述说，相信他们，分享是很困难的，所以相信他们， 不要去怀疑，不要再次去怀疑，否则下次他们会把它藏匿起来。要考虑安全问题，你需要打000吗？他们有没有受到伤害的风险？如果寻求帮助，请和我谈谈，打电话跟我联系，或者和1800 RESPECT 1800 RESPECT 谈谈，帮助你周遭的人，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帮助。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看，在明年我们会请 Linda 进来做一个介绍，希望这是一个开始。家庭暴力是很残暴也很常见，所以我们知道的了解越多，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就越安全。然后我们进入到婚姻的最后一个主题，我快快的总结一下。当我写讲道的时候，我意识到我有太多的东西要讲，上帝的模式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最后讲的就是婚姻本身。以弗所书的5章31节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，合而为一。这里引用了创世纪第二章的说法，这是一个深奥的奥秘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我们的婚姻反映了属天的婚姻，那是真正的婚姻。每个基督徒在耶稣里面都有份，那里的教会就像打扮的像新娘一样的美丽，天堂就是耶稣的婚宴。如果你看启示录的第19章和21章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是单身，你仍然会有完美的关系和完美的伴侣。婚姻并不是你的孩子，然后是你的配偶，然后才是上帝。拥有上帝是第一位的，他告诉我们要爱你的配偶，要爱你的孩子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上帝是我们生命中的重心，而不只是注重在你自己的配偶和家庭以及孩子身上。这个才是真正婚姻的本质，婚姻的目的。无论做什么，都为了荣耀你的上帝而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你，天父上帝，借着今天的主题告诉我们什么是婚姻，让我们的心意，让我们的思想对准你，让我们常常思考你的恩典。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破碎，也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挣扎。但是谢谢你，因为耶稣把我们洗净了，让我们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让我们更有你的爱，更有你的形象。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们。